点点繁星，
繁星点点，
今夜星光灿烂，
在这宁静时刻，
捕捉生活瞬间，
分享生命感动。零点繁星，让我们与您零距离互动。
亲爱的主内家人们平安，我们又见面了，我是何晨星。在前几周我们从决议纪念特刊里介绍了葛培理牧师的出生成长，谦卑顺服的服侍神，向普天下传福音的经历，和他为种族问题所做出的努力。今天我们继续分享传讲福音的人葛培理牧师的一生。
人生路漫漫，让我们伴您同行，播种美好。心灵绿洲，滋润您的心田。
1918年11月7号，葛培理出生于北卡的一个农舍，他属于最早的那批传道人。他们透彻地了解圣经后，便跨越历史，向垂死的世界传福音。2018年2月21号，葛培理牧师回到了天家，回到了天父的怀抱。数百万人得悉葛培理的死讯时，不论他们是否见过他或听过他讲道，都在那震撼的一刻屏住了呼吸。全球基督徒都以各种方式来祷告谢恩，感谢神在史上众多受尊重的传道人中将葛培理留给了我们这个时代。1940年代中期，神兴起了一个信念坚定的人，呼召他带领许多人走义路。现在他的离世犹如一株大树倒下了，但是世界是他的合场。今天我们要致敬悼念的人，他的足迹由阿拉斯加到非洲，由斐济到日本，全球的宗教领袖和国家元首，几乎没有人不曾被他的布道施工所触动。葛培理和他的布道团开创了无人能及的记录，向185个国家接近 2.15 亿人传福音。远自1960年代葛培理曾面对面接触的人数，已超越史上任何一位世俗或宗教界演讲家。此外，更有数以百万人透过电台、电视、电影、卫星科技或文字接触到他。理查德·贝维斯在《当代伟人》这篇文章写道，我在非洲见过一些传道人，他们虽然未见过葛培理，却视他为榜样，并说葛培理是我最好的朋友。由葛培理布道团主办，在柏林、瑞士洛桑和菲律宾马尼拉主办的世界性会议，及在荷兰亚姆斯特丹为传道人举行的三场精彩聚会，激发了数千人愿意接住福音的圣火。其中最后一场聚会是在2000年8月举行，我有幸主持闭幕圣餐礼，当中有来自211个国家约12000位传道人聚首一堂，十架是他的中心。你在哪里听葛培理讲道？在北卡夏洛特吗？在明尼阿波利斯吗？在达拉斯吗？在纽约可乐纳公园吗？莫斯科奥林匹克体育馆呢？还是肯尼亚内罗毕独立花园？还是巴西马卡纳世界杯足球场？还是在能容纳百多万人的韩国首尔大飞机场呢？在伦敦温布利体育场的一个雨天，我以葛培理运动主席的身份 聆听他宣讲这节经文。加拉太书六章十四节，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那个七月的晚上是长达一个月的布道活动的高潮，我们看见数千人向基督做出回应，手挽着鞋蹒跚地走过积水的草坪。葛培里高喊着，这是荣耀的一刻，这里面秘诀何在呢？是葛培里意识到要向这个悖逆的世界传讲耶稣基督替世人而死的重要信息，这使命是何等重要和迫切。哥林多前书二章一到四节，弟兄们，从前我到你们那里去，并没有用高言大志对你们传讲上帝的奥秘，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我在你们那里又软弱又惧怕又战惊，我说的话讲的道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明证。借着圣灵的大能，葛培里传讲十字架就是传福音的秘诀所在了。圣经是葛培里传福音的依据。1949年洛杉矶布道大会是葛培里布道事工历史性的分水岭。在大会前夕，他要解答别人就圣经真理与权威所提出的质疑。葛培里在洛杉矶附近5000尺高的圣贝纳迪诺山上，将他的圣经放在一株树桩上，然后毫无保留地顺服在神话语的权柄下。他后来写道，我跨越了一座大桥。其后他继续教导千万人热爱圣经及其信息。每当有慕道友走向布道会台前，他都即时送上经文。1957年5月举行了为期16周的麦迪逊广场花园布道大会，他在第一场布道会中说，每晚的信息都以圣经为依据，我在这里不是传讲我的思想，而是传讲神的思想。得人是葛培里的目标。我多次听见布道会有人说，这信息好像为我而设计的，好像场内只有我一个人，哪怕只能触动一个人，葛培里也心满意足了。我第一次听葛培里讲道是在伦敦哈林盖竞技场，那时我还是个活泼好动的年轻人，我被圣灵感动了。我父母是宣教士，我已委身给基督，但是信心冷淡，有如一池死水，是葛培里唤醒了我。多年来，我从台上的有利位置目睹布道大会的现况，看见男女老幼一脸严肃认真地上前回应基督的信息，对此我们惊叹不已。记得我在某场大会中目睹薛伯利为眼前的情境感动落泪，他参与布道事工达数十年，但这一切奇妙作为依然深深打动了他。什么大肆宣扬都是不必要的。教会是葛培里的平台，葛培里事工最大的特色之一就是葛培里是教会的朋友。若没有涵盖大多数宗派的当地教会发出邀请，他们不会在任何一个城市推动事工。葛培里布道会是让教会进行大型事工的时机。在筹备阶段，教会必先祷告，然后开展布道训练及安德烈行动，让会友为未信主的亲友祈祷，并邀请他们来听福音。最后，葛培里和他的团队确保慕道友的姓名能交到当地的牧者和忠心带领基督群羊的牧羊人手中。基督的荣耀是葛培里的目的，有道路和建筑物以葛培里命名。丘吉尔和厄尔巴乔夫等国家元首曾接见他，葛培里夫妇获颁国会金质奖章，伊丽莎白二世女王陛下要给他授予荣誉爵士勋章，但他坚持将荣耀归给神。他接受荣誉爵士勋章时说，我期盼面对面见耶稣那天，将我得到的所有荣誉都放在他脚前，因为他配得这一切。
我是极微小的人，罪人中的 最贵，虽然如此，主呼召我，我恳切期待盼望，不再羞愧，放胆传扬主的十架。无论我往何处去，只要是为了主，我愿意传扬那十字架。我愿背起十字架，将基督心献之气传扬到世界各地。如今
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何琛星为您主持的《零点繁星》。
乔万娜·埃伯年写道：“葛培里80多年来向超过150个国家和地区逾2.15亿人传福音，他传福音的热忱从未减退。”葛培里的长期私人牧师兼朋友魏德恩说：“此际向他致敬。”将他安葬之时，我记起近年来多次的谈话，他都表示渴望能多讲一篇道，有多一个机会 让人认识耶稣。神将这经文放在他心里，就是加拉太书6:14，但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这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架上。葛培里的一生活现了这节经文。魏德恩发出了提问，有待后世回应，你如何诠释这位神赐给世人的非凡人物？接着他解释说，若要用一句话来概括葛培里的崇高品德，相信所有人都会同意，就是无比谦卑。正因为这位伟人谦卑，神就大大的施恩给他。魏德恩又说，听过他传福音或认识他的人都是蒙福的，而且一生受用。葛培里牧师，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教导和指引我们，成为我们的榜样，并且爱我们。在结束祈祷后，葛培里的五名子女福吉、安妮、葛路德二世、福林和内顺逐一将白玫瑰放在了葛培里的灵柩上，向他做最后的道别。葛培里的私人办公室主任白大卫最后一次执行职务，他在仪式结束时说，荣耀归神，他的一生何等奇妙，但救主更奇妙。总统吉米卡特说，他竭力传讲与神和好及盼望的信息，陶造了全球无数人的灵命。他胸怀广阔，宽厚为怀，待人谦逊，并且时刻把握侍奉机会，活出基督的样式。政治和宗教领袖回顾葛培里对全球产生的影响力，并为此感谢神。高至权力殿堂，下至每个家庭，实际上是遍及世界各国，神都使用葛培里简洁的福音信息，叫数以百万人悔改信主。葛培里返回天家后，悼词淹没了各地的媒体，足以见得它的重要性。葛培里的遗体安躺在家乡北卡洛莱纳州夏洛特的葛培里福音事工纪念馆地下，来宾安静地走过他的灵柩，缅怀他的一生及其布道事工产生的巨大影响力。来自南卡罗纳州石山的科林·巴斯特与丈夫马克同来，他说，他超越了种族、文化和宗教障碍，从不自以为拥有所有答案，而是将我们带到十字架前，回归圣经。2018年2月24号，周六清晨，北卡罗莱纳州阿什维尔的晨雾散去，葛培里的亲属出席完在可福山的葛培里培训中心举行的私人追悼会，十部车队浩浩荡荡地被接载他们前往夏洛特。前往葛培里福音事工纪念馆的130英里路程中，沿途感谢之声不绝于耳，数千人夹道相送，甚至有人走上40号洲际公路，消防车和救护车停在高架路上，亮了闪灯，紧急救援人员凝神矗立，梯式卡车旗帜飘扬，群众手持标语写着，太棒了，布道家，感谢你，你的生命无比精彩。他们或敬礼致意，或挥手道别，或手放胸前，或双手紧扣跪下祈祷。途经布莱克山时，一名妇女喊叫，上帝保佑你们。葛培里家乡的乡亲蜂拥而至，向这位普传福音的子弟表达敬爱。住在夏洛特的沙恩和克里斯蒂·艾瓦特为送别途经该住宅区的车队提早一个多小时来到，并表示希望这次活动的新闻和社交媒体报道有助广传福音。沙恩说，社会越来越乱，但他坚持传讲简洁的福音信息，由此可见他是何等伟大的布道家。我们要让他和他的家人知道 它的影响力有多大。在2018年3月2号，在白色大帐篷内，2000多名获邀出席的嘉宾肃然站立，等候葛培里的灵柩就位。灵柩两旁分别摆放了百合花花环和长柄白玫瑰。葛培里牧师的遗体即将安葬在爱妻葛路德身旁，场内泛起淡淡的哀思。杰里·门杰斯写道：“这是一场终极布道会，指向十架的葬礼。”葛福林说：“家父最大的心意已达成，若他今天能和你说话，他会问你会进天国吗？”葛培里的妹妹吉恩·福特和他的子女一一上台，向这位人民伟人致敬。葛福吉用他母亲的诗句来形容父亲。13岁的路德写道：“我不要英俊的丈夫，但神啊，求你让他像你，而且一生只有一个目标。”在座有葛培里的儿孙、亲友、宗教和政治领袖、美国总统和副总统，所有人都注目在帐篷前面。罗葛安妮宣称：“爸爸，在神和在座所有见证人面前，我向你承诺会继续传福音，成为布道家。爸爸，我爱你。”葛内顺形容父亲是忠诚、可亲和谦虚受教。亲人在灵柩旁发表感言，灵柩左侧摆放了十字架花环，棺木上刻有一个十字架，而帐篷的正前方就是葛培里福音事工纪念馆宏伟的十字架入口。全长82分钟的仪式萦绕着葛培里一生邀请人决定信主的呼召。葛培里二世说：“家父不是神，却让我知道神是怎样的。”当我们带着污秽、失败和伤痛来到神面前，神就说：“欢迎你回家。”他同样今天也欢迎每一位还没有信主的人回家。葛福林现在是葛培里布道团及撒玛利亚救援会主席及会长。他在《决议》纪念特刊里写道：“家父传讲和撰写天国的信息长达80年，现已安返天家。99岁的他安睡在北卡罗来纳山区挚爱的家乡，于2018年2月21号已经与主同在了。他一生向超过185个国家和地区的无数人传讲简洁的福音信息：神爱你，并差派儿子耶稣为你的罪舍命十架，第三天从死里复活，要赦免所有悔改相信他的人。葛培里是我的父亲，他是布道家，曾任哈里·杜鲁门及其后历届总统的顾问，并61次登上盖洛普名人列表。他曾有无数机会获得属世的声名权势，却毕生谦卑地向君主、皇后、军人、囚犯、学生和平民百姓分享神的爱和救赎的大能。在50、60年代，他挺身反对种族不平等，宣称在基督里没有黑白肤色之分。在冷战硝烟和核武器的威胁下，他甚至深入东欧和苏联传讲复活主的救赎福音。当美国的心脏地带在9/11遭受邪恶的恐怖主义袭击时，他在国家大教堂向悲痛的群众传讲神盼望与安慰的话语。家父在夏洛特的牧场成长，直至15岁信主前，他最爱的就是棒球。数年后，他蒙召布道，自此坚定不移，成为神的使者，到处传讲耶稣基督是道路、真理、生命。每逢周日下午不用外出时，我都会与父亲聊天。他常说，将来进天国时，首先要问主，你为何拣选北卡罗来纳州一个牧场小子去向多人传福音呢？那位拣选和使用他的真神也回答了他的提问。家父深爱家母葛中路德女士， 他们已安葬于葛培里福音事工纪念馆地下，临近家父出生的农场。他认为墓碑上刻着的字句最能描述他的一生：传讲主耶稣基督福音的人。葛培里于2018年2月21号回归天家，世界各地的朋友和有心人深表哀悼，其中最感人的却是透过葛培里布道事工归主的万千无名信徒的见证。感谢赞美主。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当您听了葛培里的一生这三集的节目之后，你有什么样的感动呢？你愿意把你的生命一生都献给神吗？欢迎您留言或者发邮件给我们。路加福音19章10节，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节目的最后，我们就送给您这首歌曲《遵从主》，愿我们的一生都来被主所使用和陶造。
尊崇万王之王，尊崇万主之主，愿你的崇高过于诸天，愿你的荣耀高过全地。我们敬拜你，我们尊崇你，我们称颂你，我们荣耀你。主的名是应当称颂的，称颂你，愿你的崇高过于诸天，我们敬拜你，愿你的荣耀高过全地，我们尊崇你。愿你的荣耀高过全地。